路加福音第一章第一节，提阿非罗大人呢、有好些人提笔作书，述说在我们中间所成就的事啊。这句话就有一点特别啊。这句话可以讲述说耶稣的事，但他是说，因为我们想福音书都是记载耶稣的生平和事迹嘛，但是他没有说耶稣的生平，他说在我们中间所成就的事。我的意思是，我们总是把主当作我们的最重要的对象，但是我们也发现，当我们把主当作最重要的对象的时候，我们自己也是被主看重的。就是说，我们不是因为我们并不是因为有主我们人就不重要，我们是以神为本，我们是以神为一切，但是越是舍己越以神为一切，我们得到的越丰富，我们自我的成全也越好。好，神耶稣基督他在我们中间所成就的事，或者也是成就在我们身上的事。这个成就的事是什么呢？你也可以有很多讲法，包括罪得赦免，神把我们的罪除去，包括我们跟神和好，包括我们上个学期一直讲的，包括我们被主称义啊，主一定会成就他旨意预定必有的事。各位不要灰心，我们生活中会碰到太多叫我们灰心的事啊，主会成全的。第二节，是照传道的人从起初亲眼看见又传给我们的
啊。他说 OK
可以哈、好。传道的人起初亲眼看见，这是一个有点特别的名词。我想那个传道人的意思应该就是当年跟随耶稣的使徒，或者是跟随耶稣的门徒。门徒跟传道人不太一样，但是他这里用这个传道人，显然在路加写的时候，关于耶稣的耶稣这个道，这个教导已经很多人在传了，所以这个名词就变得比较普遍。但是传道的人如果要是有权威的，不像我们现在，那个时候传道人有权威的应该一定是就是跟随过耶稣的。他这里有讲亲眼看见的。这又有一点跟哲学神学有点关系啊。眼睛所看到的并不是100%准确的，这个经验主义是不正确的。我们的经验，我们的五官都有错觉的时候，并不可靠。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虽然不可靠，因为它是上帝所使用的工具，也神也可以使用它。我们的上帝超越时空，但是我们的上帝也在时空中间工作，所以我们也不忽略，我们一点都不忽略，我们的眼睛、我们的耳朵、我们的感觉，这些人亲眼看见。那我们也讲过，亲眼看见，那我们会很遗憾的说，我们没有亲眼看见。但是在约翰福音20章，耶稣对多马讲过，你看见才信，没有看见就信的，那就有福了。那所以我们从一个角度来讲，我们今天比他们还更有福。那么当然，我们如果亲睹耶稣，亲自跟他在一起，是很有福气的。这里的有福只是表示神给我们的信心是这么伟大啊，这么很奇妙的。好，但是我们所领受的东西，这一点也要注意到教会的重要，或者人的见证的重要。我们人都是罪人，我们人都会忽略这忘记那，会犯错。但是神使用我们，神也使用不管是当初的使徒被圣灵默示写出可靠有权威的圣经，或者是今天使用我们把上帝的话再传出去， 传给每一个人。我们当然传常常传错了，我们讲也讲错，但是我们里面正确的部分会被圣灵使用的。所以2000年来，你们在我们以前还玩这游戏，现在不知道玩不玩了，就是排一排队讲一句话就好了，第一个人跟第二个人讲，不要给第三个人听到，然后第二个人跟第三个人讲，大概讲到第二个第三个就已经到最后就走样，不知道走到什么地步了。就我们人会传错话，但是很稀奇的是一件事，2000年来上帝的这个福音这个道，当然最主要是因为有本圣经做规范，但是也因为圣灵在其中，使这个道没有传走样。我们今天，我曾经看过一个社会学家问这问题，说如果火星人或者外星人在初代教会的时候，在五旬节的时候来到教会看到他们，然后到了今天他在欧洲的一个大教堂，或者是中世纪的时候，或者是宗教改革的时候，他到欧洲的大教堂听到那个基督徒在用马太受难曲敬拜上帝，然后到今天在一个灵粮堂很灵恩的敲锣打鼓的教会里面，大家举手然后说方言，那么在甚至我们说在所罗门敬拜上帝的时候，就外星人活得很长，分别在这几千年几度每隔了几百年就来到一个不同的地方，然后来看到这些上帝的儿女在敬拜。那个社会学家问说，他会不会知道这些人是信同样一个神的？我们的答案是会，当然他不一定知道，但是我们知道，是我们这几千年来，我们甚至可以说千年来所有神的儿女所敬拜的这位神是独一的，也没有改变的神。那么这有一点意义，可能有很多意义，包括我们所爱的家人或朋友或弟兄姐妹，如果他们真是主内的，我们将来会见面的，而且会友善的。那么不仅如此，我们跟亚伯拉罕将来见面的时候也不会有哎呦几千年时空的隔绝，我们跟我们的曾祖父恐怕见面的话都会有隔绝，哦，你是谁啊，我们也不知道看到他的时候是什么样子，哦，就圣灵让我们信同样一位神，虽然有各种不同的，我也希望在今天也是这样，你们都会，我们人都会有不同的变动，有一天你离开政大，离开你现在木栅教会，你到其他的地方去，你到纽西兰，你到陌生地方，你都是在信那位同样的神，万膝向他跪拜，万口向他称颂，同样一位神不改变，这给我们是很大的安慰哈。好，他们亲眼看见他在传给我们，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这些都是原始的福音，在讲到耶稣基督啊。我们今天有同样这样一个信仰，我们感谢主。当然这里有很多很多的问题啊，就是在这个传的过程中会不会有错误，会不会走样，我们有没有听错，有没有讲错，我们已经说了人都会犯错，包括教会弟兄姐妹，但是我们有一个圣经，就是我们的规范，有圣灵来帮助我们，使我们现在能够确实知道我们所领受的。这句话哈，第三节，这些事就是他们亲眼看见的。各位，我也引过这句话，约翰一书第一章的话，论到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亲眼看见、亲耳听见、亲手摸过的生命之道。我们没有亲眼看见、亲耳听见，我们没有，但是我们信了这个千年来传下来的话，我们就跟他们一样的认识这位上帝。那么这些事就是关于耶稣为我们所做的事，这些事就圣经来讲的话，到启示录就结束，但是就福音的广义来讲，这些事耶稣为我们所成就的事，还有很多还没发生嘞。耶稣为我们孙子所成就的事， 当然包括拯救他们。如果我们的孙子也信耶稣，包括他们到非洲去宣教，这都还是可能40年以后的事情，但是已经在耶稣所成就的事里面了。这些事，所有上帝所成就的事，那个基础的核心在于耶稣生平所做的事情。路加所讲的是这些事里面四卷福音书里面的一卷啊。他说有很多人讲过了，这很多人讲，很多人写哈，他对不起，不是很多人哈，就是有好些人。我们今天实在只有四本福音书，就路加福音来讲的话，他能够有的一个参考大概只有马可福音。那么他为什么说好些人呢？难道真的有好些人写这个东西吗？我们不晓得哈，就是那个时候路加写的时候，那个福音广传的程度，各位现在哈，因为你们都用这些什么3C产品了哈，看书的人也不太多了哈，就但是我们现在我们当中应该很多人也是跟 information 有关系的，不管你是哪一个科系的，都跟 information 有关系。这 information， 你们两位老师或同学要谈话，中间要有 information 嘛？这 information 里面需要有文字的也好，电子的，总是一些可以看得见、听得到的东西，或者我对面的每次都看到图书馆里面那么多东西，以后可能这些书都会取代了。就是，你们交的男朋友、女朋友、同学，跟你的儿女，人和人之间的感情的来往联系。还有严肃的事，包括知识的累积，还有立法院的报告，还有我每天看的新闻，就是如果你关心的话，应该都想知道这些 information。 所以我想当主耶稣这个福音在主死了复活升天了，然后在使徒行传开始广传了以后，就跟你们今天一样，人性没有改变，你们已经这么忙这么累了，真是吃饱饭没事干了，还是天冷了没事干了，跑到这种天寒地冻的地方，你们要干嘛？你们要得到关于耶稣的 information。 当然不止这些，但是跟这有关系。所以我想我们人性也是，我们人性有各种需要，有一个我们真的也很想认识我们所喜爱的人。那更重要，这约翰福音17章的话，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啊！我们希望认识，当福音慢慢广传的时候，教会被建立的时候，显然这个 demand 有点大，就是大家想要知道关于耶稣的事，写下来的有好些人写了，我们实在不知道，没有任何的证据说有很多份这种拜官野史那种刺经伪经也好，正典的在路加这时候应该有的只有马可福音了，当然可能有一些口头的传说。不管怎么样，第三节这些事就是关于耶稣基督所成就的事。当然很多，你也记得约翰姐写的时候说耶稣的事还有好多嘞，如果都记下来世界也容纳不了。那么路加应该没有查考过约翰的，约翰是比较晚写的，但这些我们不去谈他。路加说我详细查考过了，详细的考察了啊，也提一下了。我常常会讲，我们这个人，我们的身体，包括我们的头脑、思想，都是宝贵的，是上帝造的，各位不要忽略它了。我们对上帝的认识啊，就是常常我有的时候很一定反对这种讲法，就是我们不要用脑袋，不可能不用脑袋的。你不要用脑袋这句话都是脑细胞叫你说出来的，我们不可能不用我们的脑袋，但是我们求主让我们的脑袋，让我们的身体是信靠上帝、顺服神的权柄的。就是我们就是不要听人家讲说什么头脑知识啊，什么悟性不重要，这是很重要很好的。那么我们也希望我们信上帝的话不是做糊涂人，他都详细考察过了， 核对过了，我们并不是迷信的。好，这也就因为上次我们会问，你们也会继续问，这个是长久的问题，不会停止的。那我也希望各位能够靠着主得胜哈。大概上个礼拜，大概不到七天，五天前，《纽约时报》有一个新消息。这个消息呢，对很多人是消息，可能对写的记者也是消息新闻。可是我们是早就看到这些了。我们以前在30年前读书的时候就看到，30年前读书的时候，譬如说读《创世纪》，当第一次出现骆驼的时候，那么我就看到还有《旧约导论》那些批判学者都讲，骆驼被 domesticated， 就是被驯服，被人来使用，是主前差不多1000年的事，就是不是亚伯拉罕那个时候，亚伯拉罕是1500年的，甚至更早一点的事了。那么骆驼在中东那边被使用，是比较晚的时代了。那么也就是说，创世纪里那么多关于骆驼的讲法都是错的。那么《纽约时报》那个消息就是，哦，以色列两个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就是再度证明，那么骆驼是很晚的。那么也就是说，创世纪根本是捏造出来的，是后人把它描述出来。各位，这一类的事情，如果你们以后念神学院，包括念保守神学院，都会多得不得了，你简直没有一件事可以相信。亚当夏娃不存在，以色列人出埃及那是假的事，那么征服迦南那也是捏造的事。这各位对不起，这几乎是所谓学术界的共识哦。大卫所罗门王朝是一个非常小的部落，被他们那些写历史的人夸大，其实那种根本叫现在考古学来讲是就是这个没有，那个捏造，大概都是这样。那么这些都是我们会碰到的问题，这些问题各位就是你们以后如果读神学读书，因为你们是知识分子，大概也特别会想这些事情。那么有一个办法，有些人有些知识分子包括有些神学家就说，好，我们相信这些历史学家讲的是真的，也就是亚当夏娃不是真的，那么我们看到我圣经里的记载大部分也都是假的，包括童女怀孕什么，但是呢 somehow 呢我们还是信上帝，就是他们把信仰跟发生在事实的事情是分开的。信仰嘛，就是接受，就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精神鼓舞，这种做法我们千万不能接受。我们的上帝是真实的，如果神不是在时间空间历史中出现，不是在掌管这些，我们信的就不是真的了。这一点我对灵恩派是特别称赞的，因为灵恩派常常就是强调啊，好像就主很真实，主本来就不是好像很真实，就是很真实，就是我们必须肯定主是很真实。但是我们就是我们肯定的原则呢，最基本的不应，就是你不要因为考古学历史说了一些什么你就动摇了。我们的信仰不是因为历史考古来确定的，事实上我讲的话你一点都不必稀奇。我们现在信的一大堆的事情，主要的事情学者都不相信啊，不要说骆驼是不是在创世纪出现了，今天科学会清楚地告诉你，我也完全支持这个说法，处女不可能生孩子。今天有任何一个女生说我没有跟男孩子发生性关系可是我怀孕了，我都会说你胡说，你骗谁啊。可是因为圣经讲玛利亚的确是一个童女怀孕，我就信这个事。那么包括其他的神迹奇事，包括上帝在人间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那么但是我们也承认会有一些疑惑的，会有很多东西我们并没有把握，因为神迹本身是不会重复的。那么你今天不能说我到红海边拿一个杖这样就会分开，我们只能说，哦，神如果愿意神就会行这个事。 但是神的确在我们我认为是不能证明的情形下，我们承认神做每件事，包括感谢主赐我饮食。我记得我上次也讲过，你同事说这个饭哪里是你们一起去吃麦当劳，你们一样点了一个汉堡，然后你祷告主啊谢谢你赐我饮食，他说你胡说，这个汉堡如果是天上掉下来的，你谢谢上帝是说得通的，这哪是上帝天上掉下来的。或者我也讲过，如果一个小孩子信了耶稣回家吃饭做谢饭祷告，感谢上帝赐我饮食，爸爸妈妈打他一耳光，这是你老爸老妈辛苦烧的，我们要怎么回答？我们要用很坚定的态度说，这是上帝借着父母赐给我们的。但是我们，如果你没有圣灵开你的眼睛，你看不到的；如果你没有圣灵继续开你眼睛，你就会在生活中，哎呀，神是不是听祷告啊？如果这种艰难痛苦太久太长，你的信仰可能就没有了。有一天就是哦，求了20年还没，他都不听，大概不听了。我们的情形大概都是，我们快要不信的时候，哎，主又来行了一件事。你说啊、哦，对对，我要信，我要信。然后你说哇，我这次要坚定主啊，对不起，我以后绝不怀疑了。又有一件事临到，你就又动摇。我们大概一辈子都有这种情形，但我们希望我们的信心能越来越坚定，也要彼此扶持。好，不过。我觉得我们这个曲线就是起起伏伏曲线，总的来讲应该是往上的，越来越稳，越来越信靠上帝的。我希望是这样，我想我自己是这样，我现在信比以前更坚定了，但是我充分知道，如果神不保守我，我绝对有可能放弃我的信仰。就是各位每个人嘛，你们有一件事情祷告很久没有垂听，或者是疼痛伤心很久没有回应，神没解决，我们是不太容易信的，是会动摇怀疑的。求主帮助。只是说我们有一些艰难的事没有解决，我们比较会动摇。其实我再想想看，我们在很平顺的日子，也有在平顺中像以色列进了迦南地就忘记上帝了。我也有这样的同学啊，就是到大学都信得很好，然后毕业以后事业一直很发达，就慢慢忘记主了，也是有的。所以平顺艰难都会动摇我们，但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所学之道都是确实的。第四节的知道和学这两个字都再一次是肯定那个悟性的部分，确实那个包括悟性，但更重要是圣灵使我们有这个把握。好，第五节，当犹太王希律的时候啊，希律是一个坏的王，希律是一个以图买人以东，如果你看希律的家族啊，那真是非常可怕。这个希在圣经里面的希律家族，我忘记是八九个吧，包括在使徒行传的亚基帕王是希律的孙辈了，好像是亚基帕王跟他的姐妹有尼基，好像在使徒行传有审问过保罗的，他们是兄妹，但是应该是乱伦的夫妻。那么这个家族呢，跟我们的《红楼梦》的贾府一样，只有门口的石狮子是干净的，其他都肮脏的不得。希律应该杀了他的母亲，杀了他的妻子，也杀了他的儿子，这个人非常残暴。可是耶稣时代的那个圣殿，豪华的圣殿，就是他盖的。这些我们不去谈它了，这些历史的事情也很有意思。亚比亚班里有一个祭司，那么我们小学的时候班都是 一班、二班、三班或甲乙丙丁班，中要是忠孝仁爱班，那么就是用这些比较好简单的。但是在犹太人这个在圣殿里维护的，就是等于说圣殿需要24小时，一年365天都有人在那里看守、警醒、点灯等等。那么看守包括因为那里有很多的金器、银器、贵重的东西，那么当然更重要的是你要让耶和华的灯是亮的等等啊，这些东西。所以总有人在那里服侍，总有人在那里轮班。那么我忘记是一天是几班了啊？有没有是他们那个时候有没有称大夜班、小夜班，我是不知道，但是都有人在那里轮班当班。那有那个班有不同的名字，这有一个班叫亚比亚班，那里有个祭司叫撒加利亚，他的妻子是亚伦的后人，名叫以利沙伯，意思就是不仅是这个撒加利亚是亚伦的后人，因为他是祭司，祭司一定是亚伦的后裔，他的妻子也是亚伦的后裔。第六节，他们二人在神面前都是义人，遵行主的一切诫命礼仪，没有可指摘的，只是没有孩子。这也是有意思，这里都可以有一些神学的教训哈。这两个人在神面前都是义人。我们说因信称义不是因行为，但是这里也说他们是义人，就是人也有相对的义，甚至神也肯定这样的义，就是他们遵守神的一切诫命礼仪，规规矩矩的人，没有可指摘的。当然也是概括的说了，就是每个人要挑毛病都挑得出来，但是这个他们是非常的完好的。哎，但是人这么好怎么没有孩子呢？在以色列，在全世界很多文化，一个做妻子的不能生孩子，这是很大的遗憾。当然我们现在台湾是主动的不生了，那时候是不生是很大的遗憾。但这也是一个，我不敢说是一个 pattern， 但是是重复过好几次。在创世纪开始，你看亚伯拉罕的妻子、以撒的妻子都不能生，你看撒母耳的母亲本来也不能够生，就是在罪恶的世界，生孩子本来是一个福气，生养众多。可是也就是圣经也有讲，一个人蒙福，包括家庭的蒙福，就是他能够生。哎，可是奇怪了，这一个很好的家庭他们就是不能够生。那这也是一个提醒我们的事情，就是我们在这个世上看到有报应，但是有的时候神的报应我们实在不懂为什么是这样。那但是就求主让我们像他们一样吧，我们就继续的遵行主的一切命令，求主也让这个遵行不是无奈的，或者不是刻板机械式的，是我们那个被圣灵感动能够愿意去好好的遵行。另外还有一件事也让我们继续的做吧，他们也有做，就是祷告，求神给孩子，我们可以求神。那么就不要灰心，当然神会怎么成全我们并不知道，但是我们不要灰心。
汤牧师，我想请教你，在有限的篇幅里面，为什么他要特别再强调一下说他的妻子也是亚伦的后裔呢？
我不知道是不是要强调他们没孩子是更没道理的，因为亚伦的后裔理论上就是更是，哎，对，就是夫妻都是蒙福的，就是他的妻子并不是丈夫不道德，也不是妻子不道德，也不是他们，应该是很好的，啊，大概是这样。谢谢这很好的问题啊。第八节，撒加利亚按班次在神面前供祭司的职分。各位，这些我们曾经讲过，祭司呢是办理神和人之间的事，这是希伯来书的话。祭司是神和人中间的中保，祭司是把人带到神面前，献祭啊，献礼物啊，使有罪的人得到上帝的赦免。 这罪是 不是至于死的，至于死的献祭没有用。那另外一方面也是把神带到人这边，就是把上帝的话教导百姓。祭司是做这个很尊贵的神人中间的中保，那是君王不能做的，其他也不能做的，应该是说是宗教人士。而这群宗教人士在他们从一开始就不正，就不好。亚伦你看就是做金牛犊的，亚伦两个儿子第一次服侍就被耶和华烧死了，然后后来祭司还把耶稣钉死了。这也是很讽刺的事，神拣选出一个支派，然后拣选出一族的人，我觉得这都有因信称义的意思，就是这应该是所有人里面最优秀的一群人了，才能亲近上帝嘛。就这群人是最不优秀的，但神还是用他们，而且连耶稣都仍然去圣殿里面。一方面我们看到大家都真是罪人，一方面我们也希望在这罪恶里面我们能够出污泥而不染吧。然后另外一方面，当我们出污泥而不染，让我们也算很规矩的时候，哼，我们又有很大的遗憾。各位，这是以色列一个很好的一件事啊，就以色列的神职人员不是不结婚的，祭司一定是要结婚的，法利赛人也是一定要婚姻的，甚至刚才姐妹有问哈，这个老师有问，这个特别讲到他太太也是亚伦的，就更是表示，就这个希望不要引起误会哈，就是祭司的妻子必须相貌很好，身体很健康，不可以有残疾的。那么那是亚伦的祭司，亚伦的妻子也是，那就是更好了。好，他供祭司的职分就是献祭啊，烧香啊，清理这个圣殿。第十节，烧香的时候，烧香我们今天也都不太能想象了，因为教会我们 Protestant 的基督教是很干净的嘛。如果你今天进到一个地方，譬如说你到了天主教或者是有些教会哈，里面香烟缭绕，哦，你会觉得怎么奇怪，你会觉得很不适应。天主教里面也有点香的，点蜡烛的，那么这些都我们都不大喜欢，我们觉得都有点偶像崇拜。可是在旧约里面烧香是很普遍的，在神面前点香，那个香呢，当然应该是象征性的表示是祷告，圣徒的祷告。那么实质上香也是要除臭的，因为那个圣殿是常常杀牛杀羊的，血腥味很重的。然后他们烧香的时候，众百姓在外面祷告。第十一节，有主的使者站在香坛的右边向他显现，撒加利亚看见就惊慌害怕，天使对他说，撒加利亚不要害怕。不大知道他的害怕是什么原因。我们想第一个原因应该理所当然的就是哪里会，就是我烧香烧了一辈子了，进到圣所里面，从来只有我一个人，没有第二个人。这说起来很尴尬啊，各位，假如你进女厕所发现还有一个人在那里，而且你坐在那里突然发现有一个人在那里，当然吓一跳嘛。所以他吓一跳应该这是原因，这是一个原因，他吓一跳。但是应该还有一个原因哈，就是天使，我讲过，这里是主的使者，就是其实所有圣经里面新约旧约的天使都应该翻成使者，就是原文这个字并没有天字，原文就是一个使者，那么也就是一个被就是一个有使命的人，有工作的人，也就是说，神的使者在新约旧约的时候，不必把它想成一个灵界的物，的确是灵界的物，但是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说是神的使者。那么在旧约里面、新约里面， 神的使者出现的时候，也绝不是我们今天看到图画上光屁股的那个小天使，或者是穿白袍的很俊秀的那个翅膀很巨大的，应该也不是那个样子。那么天使，圣经说有翅膀，那个是基路伯，但是天使我们也就有些地方有讲，我们也不知道是怎么，大概都是像人的样子。不过有一个地方，像参孙的母亲在士师记里，参孙的母亲天使跟他讲话的时候，耶和华的使者跟他讲话，他回去跟他老婆跟他老公马诺亚讲，他那个样子好可怕啊，然后说那个样子好可怕，好像神的使者。所以天使使者有点狰狞，有点凶哈。就我不知道，因为圣经里面也有学者慢慢，就是不是学者，你们看一看大概也知道，就是包括在启示录说在伯拉大河的四个使者，神的使者很清楚看到有好的使者有坏的使者，所以好的使者可能就像我们这里看到的加百列一样，就报好消息的，来安慰人的，鼓励人的。但是好像也有很凶的天使，很凶的天使就是像大卫点数点民数以后那个降瘟疫的使者，那个在河场的时候，大卫要去献祭的时候，看到那使者也躲起来了。降灾的使者好像是比较凶的，甚至有恶的使者，降瘟疫的，这我不知道。各位，我们也许不需要去多去想他哈。但是现在就有个使者，虽然是好的使者，可能也让撒加利亚害怕，而且这个害怕呢，应该是越来越强烈的。就是，各位，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经验。就是我不知道你的个性啊，有的人啊，初生之犊不怕虎，这跟校长啊、教育部长讲话侃侃而谈，可是讲着讲着，也许发现，哟，我有没有失言呢？就是讲完了以后，觉得哇，我怎么这么大胆呢？我看那个有一个物理学家叫 Richard Feynman， 他在 Princeton 做研究生的时候，因为他很出色嘛。他指导教授就请他参加他们教授级的一个不定期的座谈会，就那请他去研究生去把他的东西发表，那人都很少，大概七八个人，最多十个人，那他也觉得很荣幸，他就要去。去了那个去之前，那个教授就说，哦，法努门会来。法努门是一个全世界最有名的数学家，哇，他听了就好紧张。然后说 Polly 会来，那是一个诺贝尔奖得主，很会骂人的。最后说爱因斯坦大概也会来，吓死了。就本来很有自信的，后来听了就很害怕。就有的时候有这样的经验，讲，我有的时候有这样的经验，讲到不应该看人。但有时候讲完了，哎，今天那个我小年轻的时候会，今天那个老牧师在底下听了，哎呦，听了我有没有讲，马上就想有没有讲错。撒加利亚可能也越讲越紧张，不过我们不晓得哈。撒加利亚看见就惊慌害怕，天使先跟他讲话，天使对他说，撒加利亚不要害怕，因为你的祷告祈祷已经被听见了。你有没有注意到天使好像，如果我们是的话，我们应该先讲撒加利亚，我是天使，所以能够出现在你面前，我不是偷跑进来的贼，我不是在偷圣殿的东西。就他应该先澄清一下嘛，今天你办公室突然出现一个人，他应该先说明一下他的身份嘛。他不说明他的身份，他报他的信息，你不要害怕。事实上他一直没有讲他的身份，他到最后才讲他的身份。他先跟他，就是神的使者不太需要先说明自己的身份，把福音讲出去就好了，把信息讲出去。这个各位记得我们上次讲加拉太书就有一个不一样的现象， 保罗先花了好多时间澄清自己的身份，就是说我是有权威的哦。不过当然保罗也很大胆的讲了他的信息。好，你不要怕，因为你的祈祷已经被听见了。那这我们可以知道，我们现在还不知道他的祈祷是什么，你的祈祷被听见了，底下我们就知道他和他太太都在求要有小孩哈。你的妻子以利沙伯要给你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约翰，你必欢喜快乐，有许多人因他的出世也必喜乐。当然我们也知道这个施洗约翰的出世后来成长也叫人很多人很头痛，事实上叫人不快乐到一个地步，施洗约翰被人家砍头了，就施洗约翰有叫很多人很快乐，这个是我没有的印象，施洗约翰应该都叫人很害怕的，不是一天到晚骂人吗？毒蛇的种类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骂西律骂谁，但是施洗约翰会叫人很快乐。施洗约翰有没有叫他爸妈很快乐我也不知道，看起来也没有，因为施洗约翰从小就翘家在那个旷野，很奇怪的一个人哈。但是这里天使说你必欢喜快乐，最起码嘛应该是他得了一个孩子会很欢喜快乐，那么许多人因他出世也必喜乐。虽然我们实在没有看到，我看在想施洗约翰生平的时候都没有提到这个事，施洗约翰是一个悲剧人物，他最后也是虽然有这么多能力最后却不信了，而且被砍头了，那么很遗憾哈。但是他也是一个很伟大的人物，他是耶稣的开路先锋。这些话哈，包括最后等一下十七节要讲的，你可以回去看马拉基书最后一章，在主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以前，神要差他的使者来工作。那么另外就是以赛亚书40章，主的开路先锋要修平主的道，高高低低崎岖弯曲的都要把它修平。那我们可以说我们自己也是施洗约翰，我们非常因为施洗约翰工作做的实在太好了，约翰福音第一章有讲，百姓就以为他就是基督，施洗约翰就讲我不是。各位，我们的工作做得很好，我们不是上帝，就不要有那个自大的情节啊！不要因为神祝福我们我们就忘记我们本相。好，但是我们很高兴，如果我们能够欢喜快乐，我们如果能叫别人也欢喜快乐，我很希望我的儿女、我的学生、我的会友、我自己都能叫人欢喜快乐。当然如果我们需要有痛苦的悔改那也很好哈。好，他要使许多以色列人回转归于主他们的神，他必有以利亚的心智能力行在主面前，叫为父的心转向儿女，叫悖逆的人转从义人的智慧，又为主预备何用的百姓。这是一个主的开路先锋啊！我看到这些我心都有一点悸动啊！哎，主，我希望是主的仆人，不是要伟大，是要有用，是要忠于上帝。一个东西天生我才必有用，我们每个人，你是一个小提琴，就求主让你拉出优美的旋律，你是一个轮子，就求主让你能够承负很多的客人或者货物，你是风铃，就有好听的声音吧等等哈，每个东西都有它的用处，我们都是神的仆人，我们希望我们能够成为被主所使用的。好，他在主面前，对不起，十五节，他在主面前将要伟大，在主面前，在神的面前伟大的意思就是被神看中了。其实任何人任何事在神面前都不会大的，就是神这么伟大，天使在他面前也不洁，在神面前伟大当然就是被神使用，被神重用，被神喜悦的。淡酒浓酒都不喝， 这个，跟两个事有关。一个就是他的情形就像喝醉了酒一样，他的情形，施洗约翰所做的事情，正像是喝醉酒的人一样，就是非常的，你说癫狂也可以，你说强有力也可以，你说怪异也可以。施洗约翰是这样的人，他这样的人也有，就是另外一种人也会有这种现象，但是不是喝酒的。各位知道，就是被圣灵充满的，被圣灵充满，不管在五旬节的时候，或者在哥林多前书里面都有讲，人都以为他们喝醉酒了。我们倒不是说圣灵充满一定是像喝醉酒的样子，但是我们被圣灵充满，我们一定有，就是应该是感情很丰富的，我们一定是有力量的，最起码我们的生命力是强烈的。我们当然不希望作怪，但是世人会以为我们是怪的。我们希望我们非常正常，我们希望我们非常有理性，但是，我们是被圣灵充满的。好，他是从母腹中就被圣灵充满。那么，淡酒浓酒不喝，就是在讲他被圣灵充满，有那种像喝了淡酒浓酒的力量的样子。另外一个淡酒浓酒都不喝，是表示他是拿细耳人。那以色列的酒，淡的浓的都是葡萄，都以葡萄来做的，那么是一个正常的饮料，但是拿细耳人不可以喝。圣经里面讲到拿细耳人，是只有一段时间献给主，但是两个最有名的撒母耳和施洗约翰都是从母腹中就是归给主的，分别为圣的。被圣灵充满的意思，刚才略略提了一下。路加是医生，但是他很喜欢讲圣灵。那么你看，路加福音第一章就讲到圣灵，被圣灵充满，有丰富的圣灵，满有圣灵。这个意思，我觉得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意思啊。如果你不懂什么叫有信心，你就把它了解成被圣灵充满的人。如果你不了解什么叫做被圣灵充满，你把它了解成有信心，因为这两个可以互相解释的。因为有信心也好，圣灵充满也好，那个重点就在这个人是依靠上帝在生活的。信心，我们上次讲加拉太书，就不是跟行为刚好对比对立，信心就刚好跟血气或者是肉体对立。血气肉体也不是坏的，但是血气和肉体呢？就没有那种持续的力量，因为那是受造的。那么，哎，他好像不往上面走了，是不是？他应该有一条线一直往上走，没有吗？继续往上吗？对的哈。啊，那对不起，就是圣灵充满，不要把它想成一个怪现象。圣灵充满是每个基督徒应该有的现象，就是一方面就从字面来讲，我们是一个很丰富的人。当然，相对的，圣灵充满也有很贫穷的意思，就是我们看自己是贫穷可怜的，我们就越是丰富的；我们越是看自己像瞎眼、贫穷、可怜的，呼求神的，神就给我们的越丰富。也就是我们越饥渴，我们得到的就越丰富。这个矛盾应该要同时出现在我们身上的。圣灵充满，就是我们是一个不依靠自己，我们依靠上帝的人，也是不信靠自己，信靠上帝。我们从上帝那里流露出各种神的丰富。圣灵，他用"充满"这个词讲到圣灵的时候，常常是跟水和酒都有关系，也跟火有关系，都是一种能力。水和酒都是液体。水是解我们的渴，酒是让我们兴奋的。那么，充满这个字也好像我们是一个，不要说肚子里喂了一堆酒啊，就是我们好像很丰富。这我是觉得我们在灵恩派的教会里面，有的时候可以懂这个现象，就是，但是在很多时候教会的情形就是没有圣灵的充满，就是常常教会情形就是让我们觉得很贫瘠， 很死气沉沉。那么有的时候我觉得制造出来那种敬拜赞美其实并不是真的丰富。那么一个人身上能够很丰富，那个我不晓得，我常常从世俗的人身上才看得到。比如说有些电影明星，哇，他好像一肚子的戏啊，哇，可以表演出很多东西，很丰富。那另外就是各位可能你们都是，就是一肚子的学问，哇，讲出很多东西来，从来不会讲，哎呀，我下面要想一个笑话，怎么还有20分钟才下课，我的话已经讲完了，很丰富的，就有人很丰富，口若悬河或者怎么样等等，就我们的生活有神的灵，很丰富，不是知识而已，有的时候可能根本跟知识没有关系，就是上帝的美善源源不绝，所以有的时候圣经用江河啊这些来形容，啊，我们希望我们也有这种被圣灵充满，让我们很丰富，不是酒充满我们。然后做的结果就是让以色列人回归，注意他是让以色列人回归。哎呀，你以为是叫外邦人回到上帝那里啊？叫外邦人悔改。我常常提到说，圣经里面。其实很多时候可能更多的篇幅是给我们这些基督徒讲的，神的儿女讲的，包括悔改的信息，回转的信息，不是这些佛教徒他们要悔改要回转，我们更需要悔改回转，因为实在常常我们的信仰是很表面的，很虚伪的。好，回转归向主，这也是以色列人一直有的毛病，就他们心不在主那里。好，他们悔改归向了上帝，那么归向他们的神。他有以利亚的心智，这个心智应该也跟就是被圣灵充满有关系。他有以利亚的心智能力，他有一颗心，这颗心以利亚讲过，但这又以利亚是最好的一个例子。你真需要圣灵充满，你凭着自己的话，以利亚最后是想要自杀或求死，活不下去。他的心，他说了，他跟耶和华对话的时候说，我为耶和华大发热心。各位，你大发热心是很好的，但是还是求神来给激励你，神来充满你，你自己大发热心一定做不久。而且如果大发热心，往往就大发冷心，到最后一退得很厉害的。我们会这样，所以我们就多的依靠上帝哈。以利亚是这样嘛？你看他以一人敌一国，哎，多有热心，也多有能力，叫天降火降雨。真的，施洗约翰也是这样，到最后也是问耶稣，派人问耶稣。我们要等的是谁？是不是你吗？就是人会怀疑，人会真是会软弱哈。有很强的能力，很好，行在主面前，叫人心转向主，叫悖逆人转从义人的智慧。也注意哈，转向神，归向神。那么也包括这个为父的心转向儿女，可能你可以把它解释成叫上帝重新喜悦他的儿女，因为神的儿女悖逆嘛。但是也可以讲世界的现象，父母的心转向儿女。各位，他没有说儿女的心转向父母，因为儿女的心本来就不怎么在父母身上，但是父母的心在儿女身上是很正常的。问题就在这个世界上，你看我们现在在台湾也是越来越不正常，很多时候你看父母虐待儿女的，父亲强奸女儿的越来越多，然后儿女谋杀父母的也越来越多，就这些很多，就是人的堕落。所以你把两个连在一起，人的心不向着父，天父心不向我们，我们就因为我们远离了上帝，就一天就倒行逆施，就连人伦也没有了。这是每个世代都需要的。不要说，哎呀，只有在，基督教，只有在我们今天才是这个样子。没有，每个世代都是倒行逆施的。 那么第一个凶手是杀自己弟弟的，就是我们今天哥哥杀弟弟还没有那么普遍的，所以每个时代都需要神的恩典，每个时代都需要有人做以利亚做施洗约翰的工作。啊，最后这句话我不知道是不是最重要，为主预备何用的百姓，就是各位，我真是求主帮助，你们应该也是这样，我也希望我能够在这方面尽一点力量，就是实在要做的工太多了，庄稼太多了，所以我们基督徒应该是很积极的，我们不会无聊，我们会觉得很多事要做，所以我们要求主给我们力量，也求主给我们心智，给我们谦卑的心。哎呦，那个老人的工作，小孩的工作，青少的工作，各位，我不知道你们现在在大学教书觉得怎么样，我觉得一定很吃力，我觉得学生，我不知道你们现在带学生怎么样，我觉得应该很难带啊，他们可能也很聪明了，但是有的时候我自己在想，我妈妈以前在师大教书，这都五六十年前的事了。她在师大之前，她在一女中教过书，她有就是学生有些问题的，她都叫学生来家里住。现在哪里可能？我现在也不会做这种事。但那个时候奇怪了，人好像还有这个时间，还有这个力气。其实那时候都很穷啊。就我们有很多事要做，我们希望。今天这么多的人，这么多人受这么多栽培，你看，包括你们，包括我啦，包括政大的学生，你看受了多少好处，国家投了多少钱，你们投了多少心血，常常他们提供出来的可能是负面的，不但不能成为一个合用的东西，只要不你少惹一点麻烦，我就谢天谢地了。对，不要让我那么头痛就很好了。但是我们的神，就是施洗约翰要做的工作，神要这个人做的工作，是要人不仅是不再做负面的事，不再用他的身体聪明智慧做罪犯，智慧型的罪犯，能力型的罪犯，才子型的罪犯，俊男美女型的罪犯，我看现在都是这样子。但我们多么希望成为美好的器皿呢？这是一个好的器皿，做正经的事，为主预备何用的？主都可以自己做每件事，但是做何用的器皿？为什么要这样？就是希望我们这些受造物发挥了正常的功用。一个就是。讲最简单吧，一个男人强壮的膀臂应该是保护他妻子的，如果他强壮的膀臂是抱小三的，就很用错了，如果他强壮的膀臂是打老婆的，也就用错了。但这些都是我们看到普遍的现象，智慧型罪犯，聪明型罪犯，有学问型罪犯。好，施洗约翰要做这个工作，我们说主怎么自己不做，主也在做，但主就是使用器皿，我们就求主让我们成为一个备用的合用的，那也就是非常快乐了。那么一个好的器皿被一个好的主人使用是多么好的，而且这器皿是用的，不是看的哈。各位，每个都变成会捉老鼠的猫，不是被爱抚的波斯猫。现在广告好像都是我们最好就是那个样子就好了。好，他
我的问题说，他说他要让他百姓预备好嘛？后来约翰预备了百姓。
约翰的洗礼就是预备了百姓，叫他们悔改。约翰的信息也是预备百姓。就是你们要预备我后面，你们要预备迎接我后面这一位，就跟我们现在一样，我们所做的一切的事，包括在教会里面，就是希望人成为被主所用的人。我们是为人做嫁衣裳，不是为自己建立粉丝团，就是给主用的，不是给我用的。 啊，各位，这一点也包括你们在教学。哎呀，我们华人这毛病总是有，学派、学门、学法，哦，它是学校也有，这是北大的，这是清华的，这是什么？这是哪一个系？哪一个的？哎呀，每一个什么，这个什么，这个古今中外都有了。然后哦，他是师门是哪一个的？他是什么什么的啊？啊，对，很多。然后就是自己的粉丝团、自己的学生，这大家也常常选择勾心斗角。各位，我们基督徒都在，包括你们呢，为主预备何用的百姓。你说我们不是做传道人一样？你把上帝给你的知识、爱传递给这些学生，那么为他们祷告，希望这些知识或者有一天他们能够在认识主底下被主用，不能最少也是一个证，最少你是尽力的把你的好东西给他了，这是活得很快乐的事情。
那康牧师，我可以问一个 follow up question， 就是十七节里面那个施洗约翰，那个要降生的目的是行在主前，叫为父的心转向儿女，叫悖逆的人转从义人的智慧。那可是在他这一生中似乎并没有成就这样的部分。
可能有吧，
有
就是我说的那些洗礼的事，就是那些被约翰洗的人，最起码在约翰福音第二章就看到施洗约翰的门徒就被预备好了，马上就跟随了耶稣。
可是如果他已经成就的话，那何必还需要耶稣呢？因为他这边如果说施洗约翰已经叫为父的心转向儿女，
为父的心转向儿女，但是需要继续的转向。
哦，
这不是一次的事，因为我们又会转走。不过重点是让他能够持续的有效的归向主。那施洗约翰是一直做这个事，我们也希望一直做这个事，对，归向上帝。这最近就是改革中或者归正神学，意思就是也是一直归向主这边哈。好了，我看撒加利亚一个字都没听进去。你的儿子会怎么样了不起，一个字都没听进去。后来玛利亚也有点类似的情形，撒加利亚说，我凭什么可知道这事呢？他想到的是这不可能嘛，并不是他的儿子不可能这么优秀，是他跟他老婆已经不能生育了。我不知道他现在几岁，他老婆一定是不能生育了啊，60岁了可能哈，年妻子年纪老迈就是一个婉转的说法，他已经停经了，不可能了。我凭什么可知道这事呢？那么这是一个婉转客气的说法，就是希望你给我一点 credential， 一点证据，让我知道你讲的是真的。这不是不合理。神在差遣摩西或者叫任何人做这么大的事情的时候，你要去跟法老讲，哎，当然我们当神跟你讲话的时候，圣灵工作，你确知这是神的工作，但你怎么跟别人讲？你怎么跟别人讲？神跟我说，你是哪根葱啊？你是神经病还是真的神跟你说？就是你需要有点证据，我凭什么可以知道你是谁？你是不是真的是一个神经病游民，偷偷跑到那个圣殿里面来，然后在这里跟我说一番疯话？我凭什么可以知道这是真的？啊，这个话从一个角度来讲，玛利亚也问了这个话，对不对？
以前亚伯拉罕也是。
对，就是都可以问，都可以怀疑。但问题是，啊，我们等玛利亚的，我们下次看。这个你看是那个第19节。天使回答，这时候他才讲他是谁了。我不是什么游民，混到这个偷偷跑到这里来，跟你说疯话的哈。我是站在神面前的加百列。加百列因为在但以理书已经出现过，所以犹太人会知道这个人哈。 奉差遣而来对你说这话，将这好信息，这福音，好信息就是福音，我把这福音告诉你，到了时候这话必然应验。好，到了时候他还没说多久以后，各位，他这里没有说你妻子要跟你生一个儿子是今年明年还是二十年还是死前生一个，这都没有讲哦，他只有说到了时候，这个意思其实你看后面就知道，到了时候这话会应验，到了时候不仅是这个话在那个时候应验，而且那个时候你会说话了，你现在说出不当说的话了，只因你不信，你必哑巴不能说话，直到这事成就的日子，有一个处罚啊，你不信。好了，这我们大概都会很同情，这年老生孩子本来就不可能，要一个证据有什么不可以。好，各位，我讲也许你们就能懂了。他们两个就是前面讲的哈，你的祷告已经蒙垂听了，他们祷告天天都在求主啊，给我一个孩子，等到主说好我会给你，哪里可能，就是你根本不信嘛，你在求到最后都跟有口无心了，你根本不信这个事情，你不信你就不要求了嘛，你说这不可能你就不要求了，你说主啊我现在已经不能生育了，我老婆也不能生育了，但我们还是想要有个孩子，然后主说给了，你又说怎么可能，你明明是在开，你在祷告什么嘛，所以给他一个小小的惩罚。
那是很多年以前的祷告啊，
没有，这里的那个你的祷告已经蒙垂听了，就是照解经家说那个时态是一个持续的祷告，你的祷告蒙垂听。那好，第二十一节，百姓等候撒加利亚，诧异他在殿里，许久在殿里。你从第十一节到第十九节大概三分钟就念完了，可是显然这段对话不短，他在里面跟他讲了，路加讲的只是一段浓缩的话，这段浓缩的话我们当然也可以想想路加怎么知道的，一定是撒加利亚后来跟其他人讲出来了，讲最后是传到了那个路加的耳中了，或者是有人这样讲了，路加也考察过是这样了。好，他回家去了。二十一节，二十二节，及至他出来不能和他们说话，他们就知道他在殿里见了异象，因为他直向他们打手势，竟成了哑巴。这也很尴尬，他也没学过手语啊。他这里打手势我也有点奇怪哈，因为后来当他不能沟通的时候，也许他不知道手势怎么打，约翰两个字他是写出来的，照我在想，我不会手语嘛，我应该用写的，但是打手势我不知道怎么打了，人家知道多少不晓得啊。以前我们小的时候，
那个时代纸笔是不普遍的工具，
但是我想手语应该更不普遍吧，
手语是一个本
body language
是一个本
能。对了，我们小的时候有一个比手画脚电视节目，就是给你一句话，然后叫你跟别人表演出来，表演出一些东西，这可能还是可以的。好，不过不管怎么样他成了哑巴。第二十三节，他供职的日子已满，过了不知道多久的时间就回家去了。这些日子以后，他的妻子伊丽莎伯怀了孕，就隐藏了五个月。说好，他妻子怀孕受孕应该是他供职回去以后的事，我也不知道他怎么跟他妻子讲这个事啊。不过反正他妻子怀孕了，那妻子如果这藏，对，注意，隐藏了五个月。各位，今天你们教会七十岁老太太怀孕，你会恭喜她还是怎么样呢？今天如果你六十岁怀孕了，你怎么跟你的学生或同事讲？是脸红呢，还是现在试管婴儿是可能的，照我所知道世界上最高纪录是73岁，印度的一个就用试管婴儿的方式。 就这也很奇怪了哈。不过我们不去谈那个时候是不可能的事，那也很就是他说哈，就二十四、二十五节其实是有点看起来矛盾的哈。主在眷顾我的日子这样看待我，眷顾我的日子，主恩待我的日子，这个字恐怕中文很难翻出来，英文是 visit， 主来访问我的日子。有两个，我们中文可以翻，就是一个是 visit， 一个是监管，就是他来 visit 你，然后来照顾你，看你有什么需要照顾你，他也可以来 visit 你，来看你做了什么错事来责备你。就是眷顾是一个亲切的临到，主眷顾我的日子，主在眷顾我的日子，主在临到我的日子，这样看待我，要把我在人间的羞耻除掉。以色列人不能怀孕的妻子都是很羞辱的，在我们中国都要被休掉的也是很羞辱的。但是我说有点矛盾，就是他又觉得很不好意思很丢脸，藏了五个月。那么我也不知道了，我也不知道他怀孕的状况怎么样，害不害喜啊，老太太会不会不行动不便呢、啊、隐藏了五个月，就不愿意让人家知道嘛。不知道，真不知道。我觉得他应该是很健壮的，施洗约翰很健壮。好，这下面写法真的，路加写法很像章回小说，花开两朵各表一枝。跳到了加利利的一个地方去了哈。第二十六节，到了第六个月，我们大概可以推想，施洗约翰比耶稣就大五个或六个月。到了第六个月，天使加百列奉神的差遣往加利利的一座城去，这座城名叫拿撒勒。这当然都是圣灵感动的了，就是他的写法也大可说，在加利利的一个童女家里，玛利亚有一天正到厨房里，忽然神的使者向他显现，就是跟撒加利亚一样，但他没有这样写，他就先写出来了，不要吓玛利亚了，就是这个天使直就是说是奉神的差遣去这个地方拿撒勒，到一个童女，这字就是一个处女啊，是已经许配大卫家的一个人，名叫约瑟，童女名字叫玛利亚。天使进去对他说：“蒙大恩的女子，我问你安，主和你同在了。”玛利亚因这话就很惊慌，反复思想这样问安是什么意思。天使对他说：玛利亚不要怕。我曾经讲过一篇道，就是不平安的圣诞夜，这个第一个圣诞节是很不平安的。我们都讲平安，你看撒加利亚听到的话是不要怕，他很惊慌，玛利亚听到的话是不要怕，她也很惊慌。在马太福音，约瑟听到的也是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后来听牧羊人在旷野也是不要怕，上帝做了最美好平安的事，但是每一个当事人都有惊慌。那现在是玛利亚的惊慌了。天使进去哈，二十九节说玛利亚因这话就很惊慌，可是这话没有丝毫威胁性，为什么她惊慌？三句话我们中文是蒙大恩的女子，这没有什么叫人惊慌的。蒙大恩女子就是哎呦你真是有福的人呢，陈太太你很有福气耶，这有什么惊慌的？我问你安，问安嘛，早安午安晚安都是也是很平常，既平常又不应该叫你吃惊的，主和你同在应该更是一件好事了。那么圣经里面包括旧约讲到创世纪，耶和华跟雅各同在，跟以撒同在，跟约瑟同在，跟摩西同在，跟大卫同在，就非常蒙福。当神离开的时候，神离开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就受祸，神的同在是一个福气。注意，玛利亚不是因为 不是因为家里突然出现了一个男人，应该是一个男人的样式，他很害怕。圣经特别讲他因这话，是这一段话叫他很害怕。就是为什么这个话有什么好怕的呢？然后他就在那里一直想，这样问安是什么意思。天使看出他的害怕，就说玛利亚不要怕，他再重复一次，你在神面前已经蒙恩了。好，我跟你讲的好消息就是蒙恩了，这里没有讲好消息，就是蒙恩了，你就要怀孕了。好，玛利亚哈，玛利亚不是像我们在圣诞卡或者是那些画上面，文艺复兴以来的画上面看到的玛利亚是一个年轻貌美的青年少妇，应该不是。从玛利亚和约瑟所献的东西来看，他们应该是很贫穷的，献的是雏鸽。在以色列那个时候，女孩子结婚应该是18岁以前，那么越是穷的就越早结婚，因为要把这个家里这个吃饭的赶快嫁出去。玛利亚这么穷，解经家说，各位是不可思议，玛利亚现在大概是15、16岁，可是她实在很懂圣经。这倒也是以色列人的传统，就是他们对于经书是非常熟悉，尤其那时候没有什么书和文字，就文字有，文字是有的，纸张和书是没有章了，卷了啊，没有纸，羊皮卷或者蒲草卷，那是非常贵的，因此就养成一个好习惯，他们就博闻强记，就能够背整本旧约的拉比是比比皆是，很多的一般平民也都是，因为他们，譬如说耶稣讲道的时候，不是说有人递给他以赛亚书，他就把它打开找到就念，可能整个会堂就他一个有，也不能像你们一样用什么手机上就找到了，他念别人呢大概都可以，不能都背出来也差不多可以记得是大概的内容是什么，就因为没有那么方便的这些现成的媒体，就跟我们现在以后人写字的能力可能没有了，因为现在电脑太方便了嘛，都是这种能力嘛，对不对？也许以后用声音的，但那个时候对圣经很熟悉，所以玛利亚也好像那个渔夫彼得后来不是讲道吗，哇，讲一篇道当然也是圣灵感动，但他就可以朗朗上口，引什么引什么先知什么书我们都不知道的，这正是这个约珥书上讲的话，我们就用手机查，还查了半天还查不到。他一讲就讲出来了，因为他们很熟悉。玛利亚会害怕，我想就是他很熟悉圣经，他知道神的祝福，包括神的同在，常常带来的是很严厉的责任。他也知道神如果同在，这个人不圣洁是很危险的，会死的。神的同在，像以赛亚书第6章，以赛亚在圣殿里看到耶和华的异象，他不是说哇哈利路亚，神跟我们同在，而是我灭亡了，我嘴唇不洁，又住在嘴唇不洁人当中，各位，这一点我们对上帝的圣洁和我们的危险，就是如果不是主的洁净，我们真的非常危险，就算有主的洁净，我们对主还是应该有敬畏，这我们没有。玛利亚就有那种，跟彼得也是一样，当他意识到耶稣是很有全能的，甚至可能是上帝的仆人的时候，就是他打到很多鱼的时候，他也说离开我离开我，就是我们会，玛利亚有这种反应，知道自己的是不洁的，但另外也是知道当主给你一个很奇妙很伟大责任的时候，你也是有很多的，可能也有很多的惊慌。这样的问安是什么意思？ 这样的恭喜是什么意思？果然，哦，这个祝福可真是不是祝福。三十一节，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耶稣，耶稣就是旧约就是约书亚那个字啊，就是耶和华拯救的意思。他要为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把他主大卫的位给他，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也没有穷尽。哎呀，玛利亚，恭喜你，你要生一个龙子啊！以色列的母亲，每一个人都希望，以前了起码，自己要生的孩子是弥赛亚。看，就弥赛亚就是上帝所使用的一个人，就像大卫一样，不必是我们今天想到的那个神人，就是一个很伟大的人。那么看起来，玛利亚要生的就是这样，他会成为至高者的儿子，他会继承大卫的位。那个至高者的儿子，我们现在也不要马上就想成是上帝的儿子道成肉身。至高者的儿子，以色列就是至高者的儿子，神的儿女，神的儿子可以是天使，可以是以色列，可以是神的仆人，就是这个并不是我们今天特别想到的神的独生子啊。好，也就是说那个福气你能够得到，但是这不是一个福气，玛利亚现在还没结婚，结婚了生了这样一个孩子很有福气，没结婚怀孕都会被石头打死啊，会被她老公休掉啊，会被整个她的同才排斥啊。各位，今天一个国中生，现在今天台湾已经是如此的开放了，一个国中生如果怀孕，我想她也很不好意思，她爸爸妈妈也恐怕很受不了。好，现在玛利亚听到了，他就问，我没有出嫁怎么有这事呢？啊，他问的跟撒迦利亚问的一样，可是他当然不会被责备，因为他当然没有天天祷告主啊让我怀孕生一个孩子，他没有求过这种事，所以突然发生这个事而且违背任何人的人间的经验，他当然会问嘛。三十五节，天使回答说，圣灵要临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荫庇你，因此所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圣者就是那个独特的那一位，会称为神的儿子。好，各位，这里因为你们也是知识分子，我就也说一下吧。我查过也问过哈，就是圣灵临到你身上，那个灵那个字，至高者的能力荫庇你，荫庇那个字有没有性交的意味？因为在希腊神话里面，神明跟一个女子交合会生下那种很伟大的人物，甚至在创世纪也有讲神的儿子跟人的女子交合，所以我曾经问过，不过书上也写过，这个字完全没有性的意味，这只是一个形容，我们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我们只知道这是一个圣灵很奇妙的工作，圣灵让他能够让一个在科学上人类的经验里或者自然界里没有的事情发生，这是一个神迹，而我们是相信的。好，也有一个证据让你知道，用一个比较小的事情来告诉你上帝可以做这件事。三十六节，况且你的亲戚以利沙伯，所以施洗约翰跟耶稣是远房的表兄弟，因为以利沙伯跟玛利亚是远房的亲戚，在老年的时候也怀了男胎。那么老年的时候其实就是现在，这老年的时候意思就是告诉玛利亚这两件事都是不可能的，就科学来讲是一样的不可能，不管是你是停经了或者你是处女都是一样不可能的， 但是神让那个老年的素来不称孕的，现在有六个月的孕了啊，双方差六个月。主要的就是因为神出于神的话，这里你又看到神的灵跟神的话三位一体的第三位跟第二位是可以是密切相连的，是因为圣灵使她怀孕，是因为神的话使她怀孕。神的话都有能力的，玛利亚就顺服了，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这是很了不起的一个顺服，因为这会叫玛利亚可能失去自己的婚姻，因为约瑟会休她的。哪个丈夫会相信嘛？你在马太福音就看到玛利亚根本没跟约瑟讲，是后来她肚子越来越大了，约瑟才要休她。而且神做事也很奇怪，天使在玛利亚跟玛利亚讲完了以后，应该玛利亚就怀孕了，天使讲完了就应该去跟约瑟讲啊，他没跟约瑟讲。我是玛利亚，我也会说你跟我未婚夫讲一讲啊，我可没有对不起他哦。那玛利亚也没有要求这个，天使也没有去，然后约瑟也很痛苦，约瑟痛苦到最后要休玛利亚的那一个晚上，马太福音天使才跟他讲不要休。各位，有的时候神会折磨我们的，就是
考验人性
啊，反正就磨练我们嘛哈。那我们就感谢主啊。各位，我在说耶稣的降生，可是很多人很痛苦的。就我们今天觉得圣诞节非常愉快，可是很痛苦的。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求主同在，恩待你的仆人使女，恩待我们在学习的时候更有神的话，更有神的灵，使我们更能够丰富的度日。主啊，我们求主让我们不遇见试探，但是主啊，若你要磨练我们，求主也给我们信心，也给我们够用的力量，也让我们彼此扶持。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